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负责乱斗》播客第38期。今天是2023年5月7日，我是小猪猪。
Hello，我是 Happy。今天是礼拜天，我们又在中午的时间啊，11:28准备录半个小时啊，中午去吃饭，对不对？
对。
刚才又发生了一个叫什么播客的放送事件啊，我。前两期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前两期有一期是只录了我的声音，没录小猪猪的声音，因为我那个录音软件啊，我有两档自己在做的播客，一个叫《快乐三十分》，一个叫《复制大乱斗》。那《快乐三十分》的话，我默认只录我在讲话的这个话筒，就不录那个话筒的。就是我有时候忘记切换那个录音软件的设置啊，就只录了我的话筒。刚才我录到已经录了9分钟了，看了一下又只没有录小猪猪的话筒，所以说要从头讲。那这些主题是什么？
这些主题是第一个是，这些主题是我用哪些手机 APP？
对，我有哪些手机 APP 和分享一下小猪在用的手机 APP。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本来要说有哪些的，
本来要说番茄钟、多邻国、欧陆词典，然后我再讲一个，再讲几个最近看的书，和 PPT 演讲，还有一个就是最近运动三级跳远。
对对对，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个了，那我们就倒着来讲吧，免得前面会觉得比较枯燥，已经讲过，又重新讲一遍。那我们就倒着从你最近的一个有趣的什么体育活动来讲起吧。
就是我最近放学之后会在学校里面玩一下嘛，然后我和我们班那个一个体育非常好的同学，我们一起去玩儿，然后就是昨天下午我和他去那个跳沙坑嘛，就三级跳远。虽然我，你就是三级跳远八九年级的，所以我们不会，懂吧？然后就是体能也不够，所以他试了，就是他试了很多次，然后就是跳到沙坑里面去了，就是，
其实跳沙坑里面都是非常，我觉得非常难，我好像没有成功过啊，因为你真的要从那个三级跳的那个起跑线到沙坑很远很远。
对。
你没有专业训练的话，我至少我记忆中啊，我是没有跳到沙坑里面去过的。
然后我是跳了好多次，就是它有两根线嘛，一个是立定的三级跳远，还有一个是要带助跑的嘛。然后我是不能跳助跑那根线，那太远了，所以从立定那根线开始跳。然后我另外一个同学，他那个就是我那个体育很好的同学，就是于某，然后就是于某人，他当时就是。我当时就那个四三一跳，他第一跳好像腿要在中间横着滑一圈的
哦，
那种，
对，就是空中走步，啊，那个是很难很难，我感觉很难，你非跳得非常高才能空中走步。
对，我那个于某他也没有和空中走步，就是他虽然跳进沙坑里面了，就是脚本站到沙坑里面去了，可是他那个废了，因为他穿的篮球鞋跳的，所以梗了一下。然后就躺在地上休息去了。然后后来我就是在那试，然后我是试的里面那根线嘛。然后我跳就是我都跳不进去，就是我跳4步才能进去。所以我就研究了一下啊，然后我发现我那个。那三级跳远一开始助跑不是要跑很快嘛，然后我就是跑的，我一般用后脚跟跑的，所以就是那个落地的时候，那个重心就越跑越低，这是一个问题。我问题就是越跑越低，然后我后来就学那个于某人，就是用前脚掌跑嘛，然后就是可以跳得远一点，虽然最后也没跳进沙坑，
对，三级跳还是要老师来专业的一个指导，应该一些标准的技术动作，对不对？你要说到前脚掌跑，其实我昨天下午休息啊，我在中午去跑步，我又试了一下前脚掌跑。其实你如果保持一个比较高的速度慢跑的话啊，你是可以做到前脚掌跑的。但你如果速度不快的话，你还是平脚落地比较好。我跟你说过那个比较知名的那个马拉松选手叫大迫杰嘛，大迫杰他就是运动生涯前期啊，从高中到20多岁的时候就是一直是前脚掌跑法，然后现在改为有一点点就是平脚落地的跑法。 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所有前脚掌跑就好。然后今天早上还想分享一个前脚掌的一个故事啊。今天早上看 NBA 的时候，就是看湖人队那个勇士啊，看到是谁呀、啊？就湖人队一个球员，他投篮的时候进了一个球，我就放慢动作的时候就观察到他投三分的时候是踮着脚去投的。
啊，
其实我自己也感受啊，就是包括库里他现在也是投篮的时候，全部是踮着脚去做投篮的动作，不是那个跳投啊，就站定不动的投。
啊，
就你如果在打篮球的时候，防守啊，或者横向移动啊，或者说去投篮或上篮的时候，全部用前脚掌在那边去移动，它其实可以速度保持非常快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伐，你都是整个脚掌落地，在整个脚掌从后脚跟再起来的话，其实相当于就是你的。花在每一步上面的时间是你只用前脚掌在移动和弹跳的话是两倍的，
嗯，
而且前脚掌有一个起到一个弹簧作用嘛，其实可以增加你的弹跳的那个东西。
嗯 嗯，然后再讲一下那个 PPT 也
讲吧。 PPT 是对，我给小猪说，我花了就五一期间花了很长时间去，大概两三个小时准备吧，做一个很长的 PPT 给他讲。
嗯，对，
讲的是主题是啊，为什么要努力啊？其实我想从根本上来启发一下小猪猪，让他能够管理好自己的生活，管理好自己的东西，然后做好每个细节，然后在每一件事情努力，也不是一定要讲学习啊，比如这样，比方说在体育上，在音乐上，在自己喜欢的每一件事情努力。OK， 那很多是我们私人父子之间的交流，对不对？
嗯，对。
那如果你觉得有一件事情，啊，你感受最深的，不要说你学到吧，就说你感受最深，然后你想告诉别人的话，分享别人的话，你会是什么？
嗯，这个嘛，嗯，想一下，
印象最深刻的，
嗯，
一句话或一个点子，
嗯，
说明还是有这个 PP 做的可能还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有点忘了。
OK， 那要就是。
嗯，
还是没有，那我可能也是我需要讲的更好一点。OK， 那下一个是最近读了什么书？
最近读了什么书啊？就是我们老师让我们读的嘛，就是书上也有推荐的。就是一本叫《汉字奇兵》。然后就是我是五一开始读的嘛，然后就是我觉得他那个语言风格，他里面就是就是有点童话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讲的是一个就是幻想的故事嘛。
嗯，其实也是老师要求读的，其实老师要的选了好几本书啊。我也感到很意外，选的必读的两本书，一个《汉字奇兵》，一个另外一本叫什么《
飞向人马座》，
其实都是有点童话色彩的。
嗯，对，
幻想的小说。
嗯，《飞向人马座》是科幻的好像。 然后就是《汉字奇兵》它因为它里面也有很多好句，就是环境描写的非常不好。
嗯，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它那个书里面，就是他们那些就是字，有很多字都是人变的。懂吗？就是人变被困在里面了，有的被困在里面几百年、三百年
啊。
然后很好玩的是，他们那些就是一个人变小到书的世界里面去嘛，
就每一个人变成一个汉字。
对，然后就是他们有很多书嘛，就是他们那些书也有的书是那种字帖嘛，所以那种字帖里面那些书就会有甲骨文，
就是很多几千年前之前的书。
对，就是他们，然后就是他们现在的字，因为爆发战争嘛，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在路上探险碰到很多其他字体。然后他们字里面也分男女
啊，
这点也蛮好玩的。
是不是女字旁的就是女生的？女生的字，
也不一定。就是你听那个字，就是可以分辨过来的。就比方说什么，比方说那个
娘，
一支笔的那个支啊，还有什么天呐、这种就是男的。然后女的就是什么文啊、朵呀、这种就是女的，
比较秀气一点的字
啊。对，
OK， 那也不要更多的剧透了。你要你读书的习惯是什么样的？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读书的习惯没什么习惯，就是往前读。
什么时候读？
就是在睡前读，
嗯。
然后有的时候听歌读，
嗯，
然后就是我从五一开始读，这次是我读书读得最快的一次。
所以说还是要看自己喜欢的书，对不对？看自己喜欢的书会投入，然后读的也快。
对，
所以说，也这个也和作者写的风格有关，以及那个故事情节是否吸引人有关。
对，
OK，那进入正题啊，分享三个啊小说用的多的手机 APP。那其实我刚才录音了啊，就是没有录成功。那次在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听过的关于青少年用手机的一个故事啊，那我讲的比较多，现在我就要重复讲，我就把它讲的比较短一点。也就是说我没有让小作作用什么微信啊，微信公众号，其实之前让他用啊，小学时候让他用，后来就把它锁掉了。然后最近游戏也不能打了，然后像其他的什么社交软件好像就没有了啊。然后抖音是什么快手啊，这些都是没有安装的。手机里面只有一些和学习啊相关的，和音乐相关的，什么看谱子的呀，还有一些音乐混音的一些 APP。啊，今天分享三个都是和学习有关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大家去试着用一下的 APP。那刚才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是说美国一个心理学的研究的一个专家，就是收集了那些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一个数据，就发现啊，分析那数据就发现，从2012年开始啊，美国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就变得陡增啊。后来他们分析是因为2012年开始，手机啊，通过手机上网，然后手机那些社交媒体就变得非常流行，不管是像什么 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这种，什么 Snapchat 啊这种，就青少年开始用这种 APP 之后，就会产生更多的心理问题，就会。大家会互相攀比啊，或者说会有一些，种种由于社交媒体导致的一些心理问题吧。所以说，还是一个学生来讲的话，最好还是从16岁以后才能开始更多的使用社交类的一些 APP。
对。
那有哪三个你想和大家分享的？你用的比较多的工具类的 APP？
是欧陆词典、多邻国和番茄钟。
查字典是用欧陆词典。
对，先讲欧陆词典，
嗯，
然后就是它查词很简单，就是把你不会的词，英语词或者中文，你把它输到那个搜索框里面，它下面就会出现。
对，
就是出现以后还会出现一些那种延伸出来的词，就比方说，
近义词、反义词或不同
近义
时
词、反义
态，
词，对，就是会出现那种延伸出来的词，
嗯。
也有和其他词组合在一起的词。
嗯，
然后就是它查英语词的话，它都还是很全面的，
对，
它有的也会配一些图片。
还有网络的句子，对，
对，
例句，非常好。其实我自己是用欧陆词典的，对。
对，
有时候你还那个拍照是怎么弄的？我没试过。
就是点那个照片以后，它可以出现一个框，你点那个按住取词，然后把那个词对到框里面，它就可以自动出来。
那是不是以整段也可以翻译？
整段翻译的话要手打，
就是拍照不行吗？
拍照也可以啊。就是拍照。拍照，我之前试过，他那个试出来都不，感觉拍照不太行。然后所以还是自己看比较好。然后它里面就是它那个欧陆词典，它也可以背单词嘛。
对。
就是你查完词之后，你把那个词给它标注一下，加个星号，
对，
然后标注一下以后，它就可以出现在你的生词本里面。
对，
然后生词本的话，你把它。就是你把它那个，就是你可以选那个有一个背单词的界面，你可以用其他人上传的那种什么小学词、中学词啊，还有中考词汇啊，你也可以选择自己的生词本来背。
对，你现在生词本有没有200个、300个？
这我不知道，100多个应该有
对，就我自己也是背生词本，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好。其实之前让你也背过什么小学、中学的呀？你如果生词本背的差不多了，也可以来背背中学的。中学好像不是很难，对不对？之前背过一下。
我那个中学的，我发现了，它就是那个考纲词汇，
对
它和
呀，
我考纲词汇上书上词一模一样。
那你背，那你这个就是你生词本背完了，或者
对，
没有时候再背。
就是我寒假里面寒假作业有一个就是默写那个考纲词汇，然后那个生词本给我背的那个中学的正好就是的，所以每次默写非常简单。就是提前背一遍再默。
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背单词的之前也用过。
就是叫多邻国。多邻国是我第一次用，是在去年暑假。然后去年暑假的话，一开始做了一个测试，就是给我定一个级别嘛。然后就是他跳过很多关了，就是直接到第三章了，好像。
就是用多邻国背英语的话，它会测试你的水平。
对。其他应该也有吧，就是我没用过啊。然后就是用过，就是多邻国的话，它画风很可爱，很治愈嘛。然后就是它那个动画也很丝滑。
对，然后我刚刚讲的，因为它触感很多，就是震动触感，然
对。
后包括那个配声也叮咚叮咚。其
对。
实插一句啊，就多邻国，它现在应该是啊，不是应该就是那个什么，被学外语啊，它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一个 APP。然后我之前还听过他那个创始人那个访谈啊，反正他们就是做这个 APP 做了很多很多年，一直都不赚钱，就是免费给大家用，也是后来摸索了很多那个方法，才找到了现在这种盈利方。他现在就是，其实我是充了会员的，我自己是用它学日语，然后小周周跟我登录同一个账号，他叫学英语。然后他所有的那些触感反馈啊、人物画风啊、叮咚叮咚啊，以及不同的什么勋章啊、奖章啊、怎么积分呢、啊，都是同一个目的。你猜是什么目的？他把它设计到这么可爱、这么好用，什么目的？
不知道。
就让你回来用啊，让你每天就想打开它，而且让你把觉得学外语这件事情变得不要那么可怕，不要那么就是说是一个枯燥的事情，就把它变成一个
对。
游戏化。游戏化有个英语叫做 gamification，game 和什么另外一个单词组合 gamification，就是游戏化的一个
学习。
学习。对对对，然后。哦，game 和 education 的一个合，education 的一个合，然后我们两个一起玩的话，还有会有一个
对，
积分，对不对？
就它有个积分排行榜，也是个比赛吧，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等级，然后就是你做一次那个学一次英语就有一个学一次就有做一个课程就会有积分，经验吧，然
对。
后那些经验就是你开始那个比赛的时候，它那些经验就会开始从零往上涨。
对，
然后就是一开始的话，就是一开始里面碰到很多干地，就他们刷2000多分，
对，对，
然
就是
后，
每个等级的前三名的，有时候争榜争投名啊。其实投名也无所谓啊，只要前八就可以晋级。但是有时候大家会你追我赶在那边，对不
对，然后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等级，我们现在还差3级就到顶级了，
对，
就满了，然后就
今天我
是。
可以再升一级，所以说应该倒数第二级了。
对，然后就是我记得有一次网课，那个是就是网课的时候，我当时就是碰到了一个，就是当时碰到一个很那个，势均力敌的对手，然后就是他当时就和我在那争，然后我当时就是上网球课嘛，网球课在看动画，然后我就没有看，我就在那背单词。然后就是我发现我前面那些跳过的关我就没有背了嘛，就是多邻国更新以后那些前面跳过的关就是直接升传奇，然
OK，
后升一个传奇它就有40分。
你如果有经验宝箱的话，就是80分。
对，所以我就在那疯狂升，然后就把它超了，然后就是在超了有点成就感，就有成就感。
对，这就是游戏化的一个背单词一个方法，对不对？
然后它。里面背单词的方法也很多，有那种单词连线，也有那种拼写，还有拼句子，也有，反正都很多，都蛮好玩的。
对，它一个好处就是我刚才讲，它不会把它变得很困难。什么叫很困难？它如果让你练一段语音，让你自己手去敲字，我觉得这个就很困难。首先你能够完整的敲出来就很难，然后你手去敲字的话，你就会打字会。时间花的比较久，就晚音一关的话，就时间就会比较久。但是它那个方法就是让你，比方说听写的话，它会给你报一个语音，让你 它所有的单词已经在下面了，你就把那个不同的单词把它按正确顺序把它选出来就行了。
嗯，对，
是，所以它所有的设计啊，这个 APP 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让，为了什么，为了让你用这个 APP 的时间更久，然后为了让你能够回来继续每天用它。当然这个是双赢的，你用的越多，你学外语的时间越久，你就学外语就学的越好，然后它就赚钱的可能就越大。
嗯，对，然后就是我之前也经常在我同学的那个什么屏幕截屏里面看到这个、
嗯、
看到这个软件。
哦，他们也用。
对、
嗯、
那么我记得之前五年级看到我们班一个学霸的截屏里面就有这个、
哦
啊、就有这个软件。
哦他也在用。
嗯，对。
嗯
然后再讲一下，最后讲一下番茄钟。
对。
嗯，然后番茄钟它就是一个可以限制你控制好你的时间的一个软件。
嗯，
然后它里面用起来也非常简单。
对，
就是你只要添加一个项目，
嗯，
你就可以在那个项目，你就可以做到那个，就是添加一个名字吧，就是比方说
写作业或弹钢琴，
写作业、
嗯，
然后你写作业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圆是，然后有个开始键，上面有个25分钟倒计时。
嗯，
它就是，然后你按了，它就可以开始倒计时了。
对。
然后它每25分钟就有一个休息5分钟。
嗯，而且是倒计时结束的时候会叮叮叮提醒你，对不对？
嗯，对。
叮叮那个声音也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嗯，对。可是那个叮叮叮的话，你好像要手机开着才有声音。
那不会
啊，
你要，
我有的时候没声音。
那就是你可能是通知没有打开。
啊，对，那应该是的。
嗯，
我手机开着的话就有声音了。
嗯
嗯，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它每做4个番茄钟就会有一次休息15分钟。
嗯，平时就是中间是5分钟的休息。
嗯，对，
当然这些时间是可以设定的，但5分钟，每25分钟休息5分钟，然后每4个番茄钟休息15分钟，它其实是这个番茄钟的发明者啊，
嗯、
是一个叫 Francesco 的意大利的一个。学校老师他发明这个番茄钟的他的一个原始的设置，当然这些所有的时间都是可以在手机里面去改它的。
嗯，
然后其实小桌是从五一期间啊，就是很早很早我还跟你买过一个实体的番茄钟，记不记得？
嗯，
就一个番茄
后来被弟弟扭坏了。
那你其实你自己玩的也有一点坏了。那番茄钟它是一个很好的让你提高自己效率的一个方法。
嗯，
其实之前用过，然后这次重新要用的是五一期间啊，你觉得五一期间用了有没有提高你的效率？
有，肯定有。
嗯，
我那些补的那些教辅要是没用就补不完。
对、
虽然最后好像也差一科英语啊。
嗯，
嗯，可是我就是那个数学有10课我就把它补完了。
是、嗯、
语文也有5课。
是
我要是按以往速度补的话，一天就补2科数学1科语文。
嗯， 嗯，对，其实如果按以往的速度去补啊，它就是跟番茄钟的一个使用番茄钟和不使用番茄钟的一个区别啊。说你决定今天下午去要去写作业，然后可能下午1点钟要到6点钟之前这么长时间，你首先就感觉会很烦躁，然后你也不知道说写多久去休息，可能写1个小时累的休息，或者说突然有人打断你休息，或者想喝水、想上厕所、想吃东西的时候休息，你就随时都有可能被打断。对吧？或者说你觉得我总共有9课数学1科以内要写的话，你写一科就是休息一下，写一科就休息一下。可能你中间你休息一次的话，你一下被其他事情去吸引住了，就可能回来时间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了。所以说你的效率变得非常低。但是当你使用番茄钟的话，你就是25分钟你就坐着不动，不要去被打扰。你知道自己这个番茄钟是有一个时间限制，你到了25分钟你会有一个5分钟休息时间，你就会专注在这25分钟里面，而且你有一个休息结束的时间，对不对？比方说5分钟结束或15分钟结束，有个回来的时间。
嗯，对。
所以说，它背后还是有很多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逻辑，以及之所以全世界这么几百万人、几千万人都喜欢用它，包括很多学生啊用它来管理自己的高考啊、考研啊等等吧，或者说考什么重要的。考试的时候都用它来管理自己时间，还是有它的科学的背后的科学的逻辑在里面。
嗯， 嗯，对。然后最后再补一个就是最近我那个就是 我们学校之前不是种那个植树节嘛，
对，
让我们去种那个菜嘛。
嗯，
然后先说一个悲剧，就是我上次去的时候鞋一脚插泥土里了，
对，
当时还下雨，所以一滩烂泥，真的服了。然后后来鞋又洗了，然后再讲一下后来我们去拔草嘛，我们那一块地就我们班的地那个最茂盛，那个草长得全都是绿的，你看不见土的，
但
那里
是
全是
长
三
得
叶
越
草。
茂盛，你需要拔的就越多，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拔嘛，然后那个去那个菜地，那个也蛮新奇的。那个菜地里面它有很多虫子，就是我那个昨天去菜地，看到一条蜈蚣在那个菜里面，菜在那个杂草里面爬，所以我们就有一块没有拔，哎，还挺押韵的。然后那个就是我们种的辣椒嘛。然后辣椒旁边就是会长出一种植物，就是它会缠着辣椒，就是那种植物上还有那种倒刺儿，所以就是你拔的话还要很小心，就是我那个有一次拔的使劲了，扎了一下很疼，它上面有那种小倒刺儿，就是它会缠着辣椒，就是你要是不拔它，它把辣椒那个营养吸走了，辣椒就死掉了。
还这种吵。
对，就是他们几乎每一株辣椒都馋了，就是一个老师告诉我的，所以我当时在那拔，
所以说还是要戴手套。
对，但徒手拔也可以，就是可以借工具，可以问其他班借工具。然后就是它那个里面，我们班菜地里面它还有很多花，有那种普通的野花，就是那种花瓣是白的，中间是黄那种小野花嘛。然后还会长一种牵牛花，我不知道牵牛花是种的还是哦，我们那个牵牛花不是种的，牵牛花就是凭空长出来的，好像是种的吧，反正我不知道，反正那个土里面有牵牛花。然后我们还种了向日葵，我们班，然后蛮好玩的，我们还浇水，还有给它铺营养土，然后还有个很好玩的，就是我们那个
那你们
菜。
平时同学会去看吗？
会去看，就是有的时候去拔草就叫几个同学去看，然后有的时候他们操场上，就是我们班去把那个门一打开，其他班的都回去叫同学来拔草，然后，
下午我们去看一下，要不？
那看不了，要问老师借钥匙
有
才能
钥
看，
匙
对，因为怕那个把别人踩了嘛。然后再讲一下，最后讲一个，我们那个拔草的时候还要浇水嘛。它那个浇水的瓶子，就是浇水的工具，一开始是一个桶和一个瓶子，后来那个桶没了，不知道就是我们要把它藏起来，不能被其他班发现，因为一用就带回去了，我们就没工具了嘛，所以藏起来。结果第一次被发现了，然后那个桶就被劫走了，就不见了，那个桶不见了，然后我们就剩一个瓶子，然后后来我们把它藏在一些很离谱的地方。就是那个瓶子，我们把它藏在很多地方，就是很离谱的地方，就是有一次直接藏那个杂草下面了。
所以还在。
还在，然后还是被别人发现了，所以现在我们也不藏了，就是，
所谓的别人就其他班的来，
然后我当时，对，所以我在那个瓶子上面贴了一串字儿，就是说公共使用，就是把它放在那个菜地旁边，就是每个班都可以用，
是
就
什
是
么
也，
大可乐瓶子
一个大的矿泉水的，就是下面打的洞，是可以利用那个大大气压，你用手把那个上面给堵住，它下面就不会漏了。好了，就讲完
那28分钟可以，咱们下个礼拜四再见。下礼
好，
拜天，
下个礼拜天，拜拜。
拜拜。